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你要借着大卫今天的这篇诗篇，要来帮助我们，要与我们引起我们的共鸣，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我们要转向神，我们就必得帮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我们有些心里正在挣扎，正在这些仇敌的攻击，或者是在困难当中。主啊，求你赏赐给我们那属天的智慧，可以看见上帝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能够更归荣耀给你，更赞美你。我们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站立得住。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许多事，或者是说任何的事情呢，都会有后果，有因就有果。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造成很糟糕的后果。那你们都知道我最近腰间椎盘突出嘛，那感谢神啊，我去看专科医师的时候，专科医师跟我说啊，我不用动手术，也不用打针，就先做他给我的三个啊运动就好了。那我就每天做那些运动。那为什么后悔呢？早知道那个搬家公司的钱呢，我给了他搬家，我是有请搬家公司在搬家，但是搬的时候我嫌他搬得不够快，我说哎呀，那这样子不是要多花一笔钱吗？我就帮忙搬，早知道那个钱就给他了，因为我的医疗费比那个还贵。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东西你后悔是没有后悔药的，我们很多时候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这首诗呢，其实一开始呢，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开始的时候有个历史背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所做的诗，你看了就很奇怪，大卫为什么要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所做的这首诗？那这个就是没有后悔药了，他其实做错事情的处罚在这里。好，那我们这里有个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呢，记载在撒母耳记之下。我们知道你们都这里举手一下，知道大卫和乌利亚的故事有没有？都知道吧？大卫跟拔示巴还有乌利亚的故事，一半一半知道。好，那基本上啊，我解释一下，基本上就是大卫有一天啊，下午就看这个看在他的皇宫上走，王宫上走，看到乌利亚的太太洗澡，就把这个乌利亚太太就拔示巴就把他接来同房，后来拔示巴就怀孕了。然后呢，那个乌利亚回来却没有跟他妻子同寝，大卫就设计要陷害乌利亚，然后就让约押把乌利亚拆到这个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乌利亚就被箭射死了。那这件事情就等于是他密谋去啊抢夺别人的太太，还要杀害别人的老公，哇，这个太过分了，所以神是很不喜悦的，神就差先知去审判大卫。差先知去审判大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还有后续的发展，过了好多年，这事情又慢慢的开始应验在大卫的身上，他当时所做的这个错后来就应验了在他的家中。他的一个儿子叫做暗嫩，他暗嫩就强奸了另外的一个妹妹，就是大卫的，就是这个暗嫩同父异母的，同样的父亲是爸爸，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妈妈所生的妹妹叫他玛。强奸就算了，最后还把他玛给赶出去，就是始乱终弃的意思。所以大卫王始乱终，哎，这个不对，大卫的儿子暗嫩始乱终弃啊，而且还是对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当时他要强奸他的时候，他的妹妹他玛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这样的，你怎么可以来对我做这种事？但是暗嫩就没办法停止，就继续的还是强奸了他，最后把他始乱终弃。大卫很生气，但大卫却没有处罚暗嫩。可是呢，这个他玛的兄弟就亚沙龙，亚沙龙是气不过的啊，所以亚沙龙跟暗嫩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结果亚沙龙气不过，有一次就暗嫩来宴席的时候把暗嫩给杀了。 那大卫呢就为他的儿子和悲哀，但他又做错一件事，他之前没有处罚暗嫩，他现在没有处罚亚沙龙。不管他是心软，或者是他觉得说他以前也是杀乌利亚的，也是罪人，他没资格教他，但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处罚亚沙龙，结果产生了更糟的后果。后来亚沙龙就叛变了，而且跟随以色列，跟随亚沙龙的人非常的多，大卫就写下这首诗篇。所以他为什么逃避亚沙龙是那样子的。好，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增多，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许多人议论我，他得不到神的帮助。所以他这边讲到何其增多，这和撒马，这和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五章那边是一样的。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派人去把大卫的谋士亚西多服从基罗请来，于是叛乱越发强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百姓日渐增多，跟这里一样，何其增多有类似啊。所以随从亚沙龙的百姓是日渐增多，报信的来到大卫那里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所以在那个时刻，这个诗，你在看这首诗的时候，你要想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大卫被亚沙龙追杀，他逃离了他自己的城。当时他觉得是，如果你是大卫，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子？你可能觉得众叛亲离，我的百姓不要我，我的儿子要杀我。其他的人呢，他也讲到怎么样，议论他，攻击和议论。这里讲到两点，一个是攻击，一个是议论。那这里攻击呢，不是只有议论，不是只有口头上的，因为我们看见后面呢，其实还有直接的战争在那里。所以那这些人除了在就是有战争之外呢，他也议论他啊，也就是说他们另外要高立亚沙龙做他们的王，他觉得大卫王已经失去了上帝的眷顾，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对一个王来说，尤其是大卫来说，没有比什么失去人心，而且人心攻击他失去了上帝的眷顾更可怕的。所以大卫当时的心境是非常的一个绝望的啊，人民不要他，人民攻击他，人民议论他，在背后在前面议论他说他没有了神的同在，那儿子要杀他，儿子仇恨他，这个是大卫当时的情况。如果你想想看，你的儿子有一天要杀你，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你可能没办法体会，但是大卫体会过。那我们知道呢，带来胜利的是神，所以这些人其实他们不是不怕神，他们只是觉得说，为什么他们去攻击大卫？因为他觉得神离开大卫了，去在亚沙龙那里了，所以他们就攻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觉得你自己是千夫所指，万夫所骂，好像你怎么做都不对，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跟你对着来的这种情况。那之前呢，大卫为了暗嫩的死而哭，现在呢，为了儿子和以色列人背叛他而哭，而且他的哭呢是非常难过的。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下这边讲到，我的经文可能不是二章，大卫应该是16还是17，这写错了。大卫蒙头赤脚走上橄榄山的斜坡，怎么样，一面上一面哭，所有跟随他的百姓也都各自蒙头哭着上去。所以大卫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他把他的头蒙起来，你可以想象吗，低着头在前面走，后面一群百姓慢慢的跟，然后都一直的很难过，一边走边哭，边走边哭。大卫当时是被他的儿子来追杀，有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的亲人会给自己带来最大的伤害。那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对年轻夫妻，不是在我们教会的，但他们彼此不和，闹了离婚。我和他们走的那一段路程很不容易，但我发现本来他们是最彼此相爱的，但是之后呢，他们却最彼此伤害。他们彼此的心非常的硬，两方面都觉得是对方的错，但两方面又都很不开心，都很难受。最后男方决定搬去另外一个城市，女方呢经过很大的痛苦，后来双方就离婚了，甚至到一个地步，两方的家人本来是亲戚变成仇敌，他们家人彼此指责，还约了一个地方去谈判，最后谈判出来还是更糟糕的结果，肯定的，两方家长在一起为了孩子的事情谈判，很少有家长会说我站在你的孩子的那个角度 为你的为我从你的孩子的角度来想，通常都是站在自己的孩子的角度来想，所以两方就谈判了。谈判之后越谈越僵，本来还有可能的，谈了一次之后大概就不可能了。然后最后没办法怎么办？协议离婚，戒指退还，写了信啊，然后宣读，各不相干。然后那个时候我去他们彼此聊的时候，我在他家聊啊，在男方家、女方家都聊。聊的时候就发现说他们彼此有很多的成见，有些讲出来的话是非常的难听，很深的在伤害彼此。女生那个时候又很难过，常常哭，一直哭一直哭。最亲近的人却给自己带来最大的伤害，所有的亲戚都变成仇人。那个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后悔，后悔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后悔为什么不想清楚，但人生真的就没有后悔药。有的时候我发现你最亲的人给你伤害最重，就像大卫这个时刻，你可以感受到大卫的心吗？或者你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当中也很多很深的被我们的家人背叛过。那大卫所做的是他自己的后果因为他之前杀了乌利亚，刀剑并不离开他的家，果然他的孩子也跟他爸爸差不多暗嫩去强奸了自己的妹妹就是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另外儿子杀另外一个儿子，最后儿子要来杀他。这个就是当我们一些罪没有去处理，没有去悔改，就算悔改之后还有可能有后果的，这个就是罪带来的影响的后果。那大卫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周围有许多的仇敌，是有一些朋友，但是仇敌的势力更大，情况是很不乐观。如果你也有和他同样的感受，你可能被朋友亲戚伤害过，或者你被人背后议论伤害过，如果你有，你就可以了解大卫在写这段诗的心情。那大卫在第三节他的心态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你就感觉第一、第二节跟第三、第四节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写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三、第四节是一个非常正面，好像是突然从地狱来到天堂的那种感觉。第三节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令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一直看着敌人，就像当时以色列人探子要去这个就是要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十二个探子有十个回来说，哇，那边地非常，那些仇敌，就是说要我们要攻占那个地，那些人是非常的高大很强壮，我们不可能打赢他们的但是约书亚跟加勒回来却说，是他们很强壮很强大，但是我们的神能够引领我们去得胜。所以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呢，当我们看这些仇敌或看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越看会越害怕，越看会问题越大，这个很特别。也就是说你在钻牛角尖，当你一直在看那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大卫一直在这钻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跳不出来，他就一直在钻牛角尖，问题还会越来的越大。可是呢，当他从仇敌转向神的时候，他的眼光本来定睛在这些仇敌身上，哇，这个仇敌人数这么多，我怎么办？但是他把这个眼光收回来，转向神那里去的时候，整个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你看第三节就说，他从四个方面看到神的拯救。第一个方面，神是他四围的盾牌。四围的意思就是全方位无死角，代表说他360度都被神包围住、保护住、遮盖住。也就是说敌人再多，神的保护是全面的，让他可以不用害怕。然后第二方面就是他看到说神是他的荣耀。神是他的荣耀。大卫是一个王，王的过去是很辉煌的，但他其实知道人的辉煌都很短暂，只有神是永远的荣耀。他以做神的子民为荣，神是他的荣耀。 不是他任何的这个王位或者他任何的成就是他的荣耀，他世上过去和现在所得的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完全成为他的荣耀，唯一一个可以成为他的荣耀就是神。所以他说神是他的荣耀。第三，你之前看到这边讲到说神是怎么样令我抬起头来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如果你仔细想想那个图画吧，你记得之前在橄榄山，他为了他儿子要杀他，百姓背叛他，很难过，一步一步的走上山的时候是怎么样蒙头低头哭泣的。但这里说你神是要令我抬起头的，抬起头的。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世上会碰到一些让你很难过的事，那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可以感你就是低着头在走路的，你都不心不在焉，然后你就算回到家你也是低着头的，有可能你的眼泪已经滴满了你的地毯，有可能你的眼泪已经滴满了很多的地方，很多的衣服都湿透了。那大卫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而且他是蒙着头，可是他这边说是令我抬起头。当他把他的眼光放在那些让他最伤痛的事情，儿子的要杀他，亲友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亲友的背叛等等的时候，他很难过，很消沉，没办法抬起他的头。一个失败者的头总是低的。但是他发现一件事，当他把这个眼光从人那边然后拿起来去转向上帝的时候，他的头可以，神让他把头抬起来，让他从一个绝望的深渊转到一个希望的可能。神，这里你要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和华是盾牌，耶和华是荣耀，耶和华让他抬起头来。所以他能够抬起头，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力量，而是神把他的头抬起来。神的能力让他从绝望当中感到希望，感到盼望。他知道今天无论外面的攻击再大再重再让他难以承受，他的神是大过那一些的，他的神是在他这边的，他的神是他的荣耀，是他的盾牌，是他的帮助，是能够让他抬起头来重新做人的一位神。最后第四点，他看到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他的第四方面，他看到说神从圣山应允他。圣山是什么地方？圣山是一个王被高抹的地方。所以当这个大卫他被高抹的时候，他会记得这是在圣山，所以圣山上被高抹的他，神从圣山上在回应他，这对大卫带着很深的意义。也就是说，从哪里开始，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再站起来。神要给他一个应允，从圣山上回应他，你是我高抹的，我仍然高抹你，不是高抹亚撒罗。弟兄姐妹，我们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你的问题会无限放大，然后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但当我们转回向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希望。这个从人的身上拉回你的眼光，然后去转向神的身上，这个过程很重要，这需要操练。大卫常常亲近神，他常常向神祷告，但是他也其实知道他做的事情需要付上代价，但他是会反省的人。我们知道说要付上代价，怎么知道？是因为我们自己会反省。大卫反省了，怎么反省呢？当时有一个人在骂大卫，说你流了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耶和华把国交在你儿子押上人的手中，看哪，你咎由自取，因为你是好流人血的人。然后这个有一个亚比塞，就是想要杀这个这个就是示美，因为这示美这样骂大卫，说你就是流人血的，所以你现在你看亚撒龙要起来叛变，都是你活该。那这个有人亚比塞就想要杀这个人，但是要杀他的时候，大卫竟然说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 何况现在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因我今日被这人咒骂而向我施恩。所以大卫很特别，你知道大卫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吗？不是他杀乌利亚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糟糕，而是他懂得悔改。他不会随随便便说，哎呀，我今天悔改，神一定要原谅我。他把赦免他的主权交还给神。弟兄姐妹，当你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是要省察自己的心，然后把主权交给神，神才能成为你的盾牌和荣耀，神才能让你抬起头听你的祷告。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后果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后果发生之前，甚至在后果当中，我们先省察自己的心。大卫他知道这个示每在骂他是有耶和华的意思在其中，所以他不去杀害示每，他去思考他自己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这很可贵，因为每一个人在很多人在就是被人攻击的时候，都会想对方有多么的糟，对方有什么的问题，比较少人是先想说我自己是不是对不起神，对不起人。所以大卫呢是先省察自己的心，然后也因为这样子他能够有一种平安，他有平安。第五第六节说，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耶和华都保佑我。啊，这个多美啊。我以前的牧师有一个这个三十几年的那个经验的牧师说，他每次跟人家见面，然后看到这个人，然后他就会问他几个问题。最近吃的好不好？好。睡得好不好？好。那就没问题。我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吃的不好，睡得不好，跟你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睡不好的人，他很难心里有很平静。一个吃不好睡不好的，代表他可能心里就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东西在搅扰他。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祝福。大卫，你要想啊，他在什么样的时刻？他不是像我们坐在这边有电风扇，外面天气很热，刚吃饱饭所以很累就想要睡觉。他不是这种情况诶。他是今天你想象在外面有很多的刀剑就在对着你，正要射你的那种情况。他说什么？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耶和华都保佑我。意思是什么？我睡得很好。他基本上就是要说我睡得很平安，在这些仇敌的当中我睡得很好，因为耶和华保护他，保佑他。然后可是第六节跟第五节有一个很大的对比。第六节说，虽有城外的百姓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惧怕。城外其实不止城外，因为当时本来要有一万二要去追杀他，到最后可能是几十万要来追杀他，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百姓都拉出来。那怎么知道的？在圣经上有写，依我之计有一个人的计谋，但这个人是要帮大卫，他在拖延政策，但是那却把人数增加了很多倍，要把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的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示巴聚集到这里来，由你七次率领他们出战。这个你是指押沙龙。所以那一个人担忧的时候，他是很容易失眠的，但是大卫知道他从不失眠，因为神的保佑。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有很多的百姓周围攻击他，他也不惧怕。这时候的攻击比之前还多，也是成千上万。我刚刚想的是海边的沙一样多。所以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真理在这里，就是说有的时候当你把那个敌，就是你的眼光从敌人那里收回转向上帝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的敌人就会不见，就一定会没有。而在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呢？敌人更多了，比以前还多。以前可能就本来就只有几千几，然后现在变成上万，然后几十万就要来寻求他的命，他的寻索他的命。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转向神的时候，问题不一定会消失，甚至有的时候问题会更严重。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 在这个时刻，明明照理说好了，如果本来有几千的人要杀你，你很怕了，现在有几万的人要杀你，你不是要更怕吗？但大卫不是，大卫现在反而睡得比之前还好。他说他说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耶和华都保佑我。所以我发现一个真理，不一定你的事情会有转机，但是你可以有平安。我发现一个事情，当一个人心里不安的时候，无论什么样好的环境，他都不安。当一个心里有神来的平安的时候，无论是怎么样坏的环境，他也能够安然度过。那我们都知道阿妮塔姐妹过世了，就是之前来过我们教会有两年，后来搬去 Campsy 又去另外一个教会了。那他是在Burwood出的车祸，那重度的昏迷十几天，然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周二走的。那最然后我去看过他一次，在十天前。那我去看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离世的时候有没有平安，但是呢，我在和他正要祷告之前，我问他说：“哎，我是许牧师，你听到我的声音，请你眨一下眼。”我有看到他眨眼，我相信他是听到我讲话的。但是护士说他是重度昏迷，是不可能听到我讲话的。那我不相信护士了，我就为他做个祷告。我祷告当然希望他再站起来，但很不幸，神把他接走。所以不是你所有的祷告神都一定垂听，说你他就一定能站起来。那我发现我们人的一生中都很短暂，最重要是有平安。我去看完阿妮塔的那个晚上，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爸，我就跟他分享，我就跟他聊，我希望他信主。当然他还没有那么快，可是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人的一生真的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身体健康，是心有平安。阿妮塔最后没有好起来离开了，但我真心希望她最终是平安的。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都有能够有这种超越惧怕的平安。今天仇敌再多，问题再大，但因为我们信主，还有基督，还有基督，什么都没有了，还有基督。记得我刚刚说了那一对年轻夫妇离婚了吗？那个就是离婚的那个姐妹后来跟我说，她说就是她从来没发现耶稣是那么的真实，她从来没发现耶稣是那么的真实。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刻虽然你经过一些死荫的幽谷，但如果你真的有平安，你无论什么都没有，你还有耶稣，因为他永远不会离开你，他还是能够让你躺下睡觉醒来都保佑你。那最后呢，大卫用两节的经文来结束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我的神，求你救我，因为你打断我所有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他用的也是跟民数记有关，这些都跟旧约的背景有关。这边讲到求你兴起，在民数记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溃散，愿恨你的人在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千万人的耶和华，求你回来。在当时的以色列，摩西在带领的时候，约柜在前面行，以色列人在后面走，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大卫在这里的祷告，他也求神兴起，好像当时约柜一样，在他前面走，来攻击他的仇敌，来击溃他的仇敌。因为他的仇敌不是，其实到最后不是他的仇敌，是神的仇敌。因为神高立他做王，而那些人却不愿意大卫继续做王。在这边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不是说：耶和华，求你帮我兴起，耶和华，求你救我，然后给我能力去攻击他们。他不是这样讲，他直接说：求耶和华兴起，求耶和华拯救。意思就是说，神如果不兴起，神如果不拯救，人无法成事。也就是说，你不管再做再多再更努力，如果神不愿意，你没有办法成就你要成就的事。 然后这里有些人就会说，诶，大卫怎么那么狠啊，要打断这个所有仇敌的腮骨，敲碎恶人的牙齿。哦，那这不是有点狠吗？怎么好像以恶报恶呢？可是其实这是在对应第二节，因为第二节那边说那些人都在批评论断，在议论他，议论大卫。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的腮骨被打断而牙齿被敲碎，你就讲不出话了。所以这边主要讲的是大卫是希望让那些人闭口无言，就不能再批评论断他了，就不能再批评论断以色列人的受膏者，也就是神所膏立的王。换句话说，大卫把这些人不是交给自己来处理，是交给神来处理。那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有类似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说，主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请跟你隔壁的说，不要自己伸冤。不要自己伸冤啊。我们很喜欢什么？自己伸冤。那人在做，天在看。伸冤在神，主权也在神。大卫杀了乌利亚的罪有没有报应？有啊，刀剑并不离开他的家。他的儿子暗嫩强奸了他的妹妹，有没有报应？有啊，被杀了。被谁杀？亚沙龙杀。亚沙龙杀了暗嫩，有没有报应？有啊，他的大卫的将军约押最后把亚沙龙杀了。大卫自己又来了报应什么？因为儿子被杀了，两个儿子都死了，自相残杀而死，然后最后还要杀他而死。然后以色列人后来有没有报应？有，圣经上写的。什么报应？他们不要上帝高的大卫，要高那个约亚沙龙的时候，什么军兵出到田野迎战以色列，这个军兵指的是大卫的兵迎战以色列，在以法莲的树林交战，后来以色列百姓败在大卫的臣仆面前，那日阵亡的很多，有多少人？两万人。战争延蛮到整个地面，那日就被树林吞噬的军兵比被刀剑吞噬的更多。以色列人有没有报应？有。所以说神说什么？伸冤在我，怎么样？我必报应。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有后果的，所以你要先省察，在神面前你做任何的事以前，请你先省察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要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不是，像大卫做了那恶，他就受了报应；暗嫩做了二恶，被受报应；亚沙龙做了那恶，受报应；然后以色列人做了这恶，也受了报应。大卫今天的故事要和你我发生共鸣，你要想想，你是否也在巨大的危机或者在很大的困难当中？你是不是也正在受到别人的伤害，甚至是亲人的伤害？这个时候怎么办？第一，你先省察自己，如同大卫一样，别人在骂他的时候，他先想，这是不是大神借着那个人的口来骂我？他不是先去杀那个人，他是先想，是不是神要借那个人的口来点醒我，来骂我？然后呢，大卫从焦点将什么人转到神，看人越看越痛苦，尤其是那些伤害你的人。尤其是那些屡劝不改或一直在伤害你的，越看越痛苦。这时候你要把焦点转向神。神是什么？我们神是你的盾牌，神是你的荣耀，神能够帮助你从低头抬起来，神能够听你的祷告，从圣山那里听你的祷告。所以，就算事情变得更糟，有时候当你跟神祷告了，你把焦点转向神了，事情不一定变好的。像大卫的例子就是事情又变糟了，但是因为他的定睛已经不在人那边了，所以那边越来越势力越来越庞大，他越来越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他的一切的眼光定在神那里了，所以他晚上可以睡得好。我躺下，我睡觉，我起来，神都保佑你睡得好。弟兄姐妹，睡得好这三个字很重要啊，你睡得好吗？ 来举手一下，睡得好的举手，还不少，一半啊，放下。你说一半睡得好，一半睡不好了啊。睡得好很重要，那神要帮助你安然入睡。如果你有睡不好的情况，你或者现在需要把那些眼光焦点从事情上面或从人上面转到上帝那边。一开始很不容易，这要操练的。你可以从小事情开始，很不容易，你要操练。然后最后你要知道，所有的恶行都有后果，都有报应的，只是时间还没到。神的时间不是人的时间，所以这更让我们清楚，我们不要随便的为自己伸冤，我们要的是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祷告，神必定会报应，神必定会让所有的事情有一个最公正的答案。就算在这世没有报，将来耶稣在降临的时候也必定报应，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见从大卫的身上和我们发生共鸣。是的，我们生命当中也是碰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是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也无可奈何，但主，当我们将眼光从人那里转向神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新的盼望，你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重新做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子在属天的这样子的恩惠，保守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常常省察自己的生命。因为主啊，伸冤在你，你必报应，我们不为自己伸冤。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谢谢。神啊，我的心前慕你如露，千古细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请我们大声的向神呼求，从心里向神呼求，你是主啊， 唯有你，主啊，唯有你，
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
哈利路亚，赞美神，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他。请坐。
当然，这个奉献是谁？奉献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或者你现在要奉献，这奉献也是难以接纳。就让我们找神的喜悦。 比较深的